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来齐声一起朗诵诗篇33篇12节，请。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好，我们用我们的歌声开始我们的敬拜，好吗？
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叩舌必破难以形容，高超诸星深大地狱长阔高深，事物相同
低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的，主，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你为了我们的罪，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已经差遣你的独生爱降世到人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正是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向你敞开心的，求你赐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的，你觉得当神再来的时候，你有确据得到这个福分吗？让我们在唱这个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天堂的拥有现在我心里，天使来袭。由天而来，保密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顺服，完全安心，何等的欢喜，我在基督里，尽心啊祷告，等主回来，满有主恩慈，常我心怀，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
当你有心里有确据的时候，不管你遇到什么困境，我想我们都会感谢神。
姐妹朋友们下午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的26章34节到27章41节，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就是弟兄呢就读双数节，姐妹呢读单数节。那么我们现在来读26章34节。来，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尼的女儿尤迪， 信犹人以伦的女儿巴斯摩为妻。
他们常使以撒和比拉加心里求快乐。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
不能看见，就叫他大儿子以撒来说话。
就是见往田野去为我打猎，
照着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为死之前给你祝福。
以撒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家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
利百家就对他儿子亚雅各说，我
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以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接下来，我儿，你要到我从生母里的，听我的。
你到羊群里去，去给我拿两只肥羊，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
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
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要走的不得祝福。
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诅咒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他把礼拿来，交给他们吃。他母亲就叫他们以所爱的做成美味。
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雅各我母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到他的怀里呢？他说，因为
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儿子以扫不是。
雅各就来听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
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
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
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父亲一闻他身上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何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诅咒你的，愿他受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以撒被雅各祝福已，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就把他拿给我来，
也做了美味， 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又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拿得了野味来给我吃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撒说：“你弟兄已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以撒回答他父亲说：“我啊，你只有一样可赐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
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弟兄雅各。”求神祝福他的话，先把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宝座前，我们知道唯有主你施恩给我们，唯有主你把那属灵的福分，不能夺，世人不能夺去的福分要赏赐给我们。当我们用心灵真理在这里向你敬拜的时候，你必借助你的话语向我们阐明，你必借助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有智慧，我们明了什么是永存的，什么是短暂的。当神你要给我们福分的时候，你是给我们那最好的，世人都会把最好的，父亲都会把好的给自己的儿子，何况在天上的父不是将那更好的赏赐给我们吗？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敬畏主的心，因为主你是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求那心存诚实的人。我们可以在表面上成为敬虔，但是主你看我们内心是否敬虔。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的灵就在这里运行，你的灵就充满在这个地方，你的话语传讲出来的时候就带着能力，因为我每一位我们都需要主你给我们加添力量，加添属灵的洞察力，加添每日我们的脚步保主你自己的保守。在一周的开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寻求主的面，我们寻求主的带领，好让我们在这一周的道路中满有主你自己同在的喜乐，或是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你就在我们边上随时搀扶着我们。哦，在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许多生理识别的事，让我们弟兄姐妹从心里面，从灵里面真是有把握什么是永存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永存的，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别人，因为神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天地都会废去，但是你的话语一点一撇 都不能废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每一次更新我们的灵里面，使我们重新得力。虽然今天看的是旧约，但是旧约每一件事情都有真理要来教导我们。赐福你自己的仆人传讲，我们听的有受教的耳朵在这里一起得到造就。求主你帮助，求主你赐福，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成为我们人生目标的开始，或是我们在慕道当中，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接受那上好的福分。求主怜悯我们，献上感谢祈求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善传道来传讲。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看起来我们教会需要预备双语的服事了啊，阿们。我今天的喉咙有一点沙哑哈，不好意思，请大家多包涵，因为昨天讲了一整天的课。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你怎么留下祝福 ？How do you leave your blessings？ 我要来跟大家谈谈父母给孩子的祝福。我们都爱孩子，我们都希望他们得到祝福，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给孩子所留下来的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伤害？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幸福，莫过于她的感情、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孩子等等。如果这个女人她还是一个董事长夫人，那是更好。可是如果她拥有了这所有的一切，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亲情，让他自己到老都没有办法跟他所爱的儿子相见，而且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亲手造成的，那这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咒诅？圣经上有一个家庭，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家庭，但是呢，他们家也有一些你我家里都有的那本难念的经。他们家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爸爸，有一个不顺服丈夫的妈妈，他们家也有婆媳的问题，还有父母偏心的问题。他们的大儿子人很粗犷，喜欢在外面打猎，小儿子呢喜欢撒谎，常常奉神的名睁眼说瞎话。如果你家也有一本类似的难念的经，那我让我们今天走进这个家庭来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情，来学习我们的人生功课，让我们不会犯了同样的错误，好叫我们的孩子所得到的是真的从上帝而来的祝福，而不是受到一辈子的伤害。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留下你的祝福？你留下的是到底是祝福还是伤害？让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很长的一段故事，我不会今天不会一段一段的去解释它，但是我们来宏观的来看今天这个故事，从里面的人物角色，让我们学习，我们能够看看我们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人生功课。后面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子看不到，我可以移到前面来，前面还有很多的空位啊，就不用在后面这样子。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 Sacramento 这一个美丽的圣殿来赞美你的名。愿主你今天亲自的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让我们在你面前渴慕学习你话语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你话语的浇灌，你亲自的触摸到他们的心，你让他们看见我们的人生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祝福给我们的孩子。愿主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这一段在你面前的时间，也怜悯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 真的成为你的出口，来鼓励建造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故事，以撒是这个家的爸爸，他是一个心地宽厚，不跟人家争也不跟人家抢的一个老实人。他年轻的时候去挖他们祖上留下来的井，他挖到了井的时候呢，当地的人来跟他抢，他就让，一让再让，最后神让他挖到了一口又大又好的井。将来有机会我们讲这个故事。他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哥哥叫以扫，身上有毛，喜欢在外面打猎，弟弟叫雅各，圣经说他为人安静，皮肤光滑，喜欢待在家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鲜肉。圣经说爸爸爱老大，妈妈疼小的，所以表示他们家父母各有偏心，爸爸疼这个大儿子，妈妈疼这个小儿子。这故事一开始呢，刚才我们看到26章最后那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们两口子常常为了老大的媳妇伤脑筋，说穿了就是婆媳问题。这个爸爸以撒老的时候老眼昏花，我们圣经的传统在旧约里面，犹太人他们的父亲在老的时候过世之前都要给他们的孩子祝福，一个一个祝福。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大儿子叫来，跟他说，你去打猎，然后把它做成我喜欢吃的美味，我吃了之后我就可以给你我的祝福。好，那他说的这些话呢，被他妈妈在旁边也听见了。他妈妈利百加呢，就赶快去把这个小儿子给叫来，跟他说，我刚才听见你爸跟你哥这么说，这么这样子啊，你现在听我的话，去我们家的羊圈里面带几只小肥羊过来，我把它做成你爸喜欢吃的口味，你给他送去，这样子你就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所以你看，这个故事的主轴是父亲给孩子的祝福，但是是这个妈妈，是这个母亲在这个故事当中穿针引线。简单说，这个妈妈在帮小儿子作弊，要来骗取他爸爸的祝福，表示他们知道这个来自父亲的祝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们要抢这个祝福。其实呢，妈妈利百加她当年在怀孕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相争，她跟神祷告说，哎呀，我这两个孩子相争怎么办？耶和华神跟她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发现现在这个糊涂的老爸要把这个祝福给老大，所以就他就决定自己要私底下靠着他自己的小聪明来翻转这个事情。可是他却弄巧成拙，把他自己的家给毁了。那当时呢，这个哥哥不知道是妈妈在背后出主意，所以他就那个哥哥对弟弟就充满了怨恨，发誓要杀他。这个弟弟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就逃命，逃出城了。他离家一去就是20年。我们从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学到很多宝贵的人生功课。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上帝他的安排，每一个人也都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说出来的话付上代价，担负这个责任。我们来看爸爸以撒，圣经说他老眼昏花，表示他没有智慧了，他顺从肉体而不是顺从他心里面的那个感动。怎么说呢？他明明觉得，哎，这个面前这个孩子虽然摸起来像是老大，像是以扫，但是这个声音听起来是雅各。他说，你过来亲我一下。一亲的时候，他闻到了他身上穿他哥哥的衣服，他就立刻给出了祝福。注意啊，你看，他摸，他听，他闻，他亲，他吃，全部都是肉体的感官。阿门。他不去理会他心中里面的那个感动，就铸成了大错。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中都有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这个圣灵保惠师是一个 counselor， 他就是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做一个智慧的正确的决定。所以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这个妈妈利百加，她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的婚姻是亚伯拉罕差遣她的老仆人千里迢迢在一个井边找到她的。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她拿着她的水瓶去打水，看到一个外地来的老先生，她把自己的水瓶先放下了去帮这个老先生打水，还帮她的骆驼打水，所以她就被选上了。这老仆人就把她带回来许配了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们结了婚之后继承了亚伯拉罕所有的这些牛羊财富，好不令人羡慕。可是他做了妈妈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他觉得这个丈夫天天在外面让井，实在是个窝囊废没出息。他不敢正面的反对他的丈夫，他就私底下强势的要主导来改变父亲给儿子的祝福。请问这是不是一个表面的顺服？姐妹们，你有没有曾经觉得你丈夫也是个窝囊废的？没关系，你不是第一个啊。这利百加呢，她的问题，利百加对雅各的宠爱超过了她与丈夫的连结。阿门。她没有顺服家里爸爸的这个权柄，她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改变父亲的这个决定。她可以好好的去跟她的丈夫沟通，提醒他当年神告诉我大的要服侍小的，他没有这么做，他却在背后里面来瞧这个事情。他在孩子的面前也没有设立一个顺服爸爸权柄的好榜样。我听见你爸跟你哥这么说啊，你不用理他们，你听我的，照我的去做。他这样弄这个小圈圈，其实是在破坏他们兄弟的感情。再来，他在教他的儿子去欺骗，而且这个欺骗的对象还是自己的爸爸。他不仅在摧毁他自己的家庭，他在伤害他孩子的未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听过有人这么说，哎呀，这个孩子他这个毛病我不知道是遗传谁的。我认识一个弟兄，我曾经参加他们的一个祷告会，这个弟兄他是一位医生，他说，哎呀，我这个坏脾气啊是我们家基因不好。我告诉大家，不是遗传，不是基因啊，是他从小看着你这么做学会的。你家里的父母如果是用 anger， 是用脾气来解决问题，孩子从小看见了他就学会了，长大他也是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明白吗？所以看起来这个利百加他所做的好像是爱他的小儿子，但是爱之反而害之，他表达爱的方式错了。他以为他是在祝福这个小儿子，但是他却伤害了两个儿子。偏心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也超过我们所能够控制的。孩子们从小不和，因为看着父母偏心，他们积压在心里面那种怨恨说不出来，就变成了那个苦毒，那个怨恨对着他们的兄弟。你看这利百加他造成了哪些后遗症？这两个兄弟反目相向，哥哥要杀弟弟，弟弟逃跑离家，利百加自己后半生一直到老也都没有机会见到他所疼爱的这个儿子。他把他自己的家拆了，哥哥圣经说他后来与刀剑为伍，也就是说他去混黑帮了。 这个弟弟学会了取巧，后来赚了很多的钱，非常的富有，将来下一次我们要讲。但是他也寄人篱下，吃了很多苦头。弟兄姐妹，记不记得箴言十四章第一节？我再提醒大家一次，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然后呢，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圣经从来没有说家里的父亲或者一个男人亲手拆毁他的家，只有这个地方说妇人亲手拆毁他的家。这里证明一件事情，一个女人可以左右她的家的幸福。阿门。姐妹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啊！我是在讲故事里面的利百家，我不是说你啊。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的姐妹，神给你的职分是非常的重要，不要随便的放纵的发泄你的情绪，说一些抱怨咒诅的话，千万不要凭自己一己的这个意志去做事情，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来做一个妈妈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故事里面很讽刺的一点就是顺服这两个字，利百家她自己没有顺服她的丈夫，却要她的儿子来顺服她，听她的话。你别管你爸说什么，你听我的。她没有顺服等候上帝完成她的旨意，就插手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变这个祝福。他自己可能觉得他是在帮忙上帝完成上帝的旨意，是不是？没有想到他的介入却让这整个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失控。这是不是我们俗话说的个性太强所造成的后果？利百家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听好了，就是没有和丈夫沟通这个事情，私底下硬着干，还对着干。他大言不惭地对雅各说，我啊，你招的咒诅归在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说的容易，造成的伤害已经造成了， too late。 那个恶果不仅临到他自己的身上，还害了他的孩子，也害了他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骄傲刚硬轻看自己所说的咒诅，那个影响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那个影响是会延祸我们的子孙的。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怎么有想到后来他的家被拆了？我看到很多的失败的婚姻，失败的亲子关系，不要怪别人哪里做得不好，这孩子的个性哪里不好，先想想自己，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去跟他道歉。昨天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分享一些信息，有一位大概70来岁的香港来的一位弟兄，他问，他说我的孩子已经3年没有跟我打电话，没有消息了，我怎么办？我说我很感谢你弟兄愿意这么勇敢地分享你这一件事情。他说我要怎么样的祷告？我说很可能是因为在你们过去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关系不好。我给你的建议，先祷告求神打开你的心眼，告诉你哪些地方亏欠了你的孩子，把那个点告诉你，然后再针对那个点求神给你机会去跟他们道歉。阿门。我认识一对夫妻，那个妻子坚持要离婚，这丈夫很痛苦的来跟我说，我没有要离婚啊，我还很爱我的家，是他要离婚。我知道一件事情，当年这个妻子的父母从台湾来探亲， 来旅游，这个丈夫坚持不欢迎他们来住到他们家里，不是没有位置，有房间，不欢迎他们，不愿意跟他父母见面，所以他的妻子必须安排他的父母住在外面的旅馆，白天请假带他们出去玩，都是别人的错嘛。圣经说你怎么种就怎么收。认识一个家庭，他们有五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被调在外地，所以家里的财务都是妈妈在主理。那妈妈呢又重男轻女偏心，孩子长大了大学毕业了，女儿大学毕业了要出国读书，都要自己先赚钱想办法存钱出国读书。儿子大学毕业了要出国读书，妈妈全额资助，还给他买一部车让他开。这个儿子学校毕业之后结了婚出来做事，夫妻两个都上班，经济毫无问题，妈妈送他一栋房子。后来大姐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单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妈妈不闻不问。当然可想而知，他们姐弟之间母女之间有很多的隔阂，谁造成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弟弟雅各。从刚才的经文看起来，雅各是有点无辜的。为什么？一开始他妈妈叫他做假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爸来一摸我的身体，那我就穿帮了，我所得到的不会是个祝福而是个咒诅了，是吧？所以你看孩子他所想要的也是一个真正的祝福，他也不要这个咒诅，所以孩子也是白纸一张。可是他妈说你所造的咒诅归在我身上，其他你不用说了，不用管，听我的话。一点都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我们自己的错误负上责任，负上代价。雅各在舅舅拉班那个地方一待20年，他自己说我白日受热黑夜寒霜不得合眼20年，所以他的人生也是够呛的。雅各他从小学会了投机取巧，这是他后来发财的秘诀，但这一点也是他人生最大的败笔。他赢了当下，输了未来，他骗到了祝福却必须离家，神最后用一个方法来改变他这个投机取巧。什么方法？把他的腿给扭瘸了。所以20年后他回家来见他哥的时候，虽然带着牛羊财富妻子儿女，但是他是瘸着腿爬着回来见他哥的。所以赢了一时输了一世，当年抢到的祝福现在回头看还是个祝福吗？那个用不正当的手段去骗来的祝福是真的祝福吗？我们来看这个哥哥以扫。以扫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从外面打猎回来，又渴又饿，他就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给了他弟弟雅各。所以圣经说是以扫他轻看他自己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家庭，你是什么样，你是排行老几，你是什么样的个性，这都有上帝的安排，他的旨意。所以不要轻看你自己的身份。最后爸爸以撒在给他们两个人的祝福里面有一句话是两个人都一样的，哪一句话？等一下回去仔细查看这一段经文。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些来自大自然的供应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公平的，阿们。只是上帝他的拣选和目的还有他的时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不一样的。哈利路亚。 虽然雅各的祝福是你哥哥要成为你的仆人，你要成为他的主，但是以扫的祝福最后是什么？他爸说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必睁开他的轭。好，注意了，听好，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必睁开他的轭。接受上帝给我们现在的安排， Wait for the time to pass， 时候到了，我们都会有一片自己的天地。阿们。我认识一位姐妹，出生在一个很不幸的家庭，她的父母开赌场，她的妈妈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生病过世了，她自己努力的读书，考上了一个专科，她在13岁、14岁那个年纪，考上专科的之前那个暑假，她就要出去打工赚钱，筹她的学费，不够的部分，她就自己跑去跟她的阿姨叔叔借钱，交学费，一路这样子靠自己打工，念完了书。出来做事，后来结婚了，刚生下孩子不久，丈夫车祸过世，她一个人把孩子养大，现在她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做事了，上班了，她自己就完成她从小的一个梦想，她就搬到了日本，在那里遇到了一个非常疼她的老公，然后她现在今天生意也做得非常的好，人生下半场现在正要开始，所以记住这句话，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必会睁开你的那个轭。阿们。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呢，最令人动容的就是当这个哥哥以扫啊，照着他爸的吩咐去打完猎，然后把这个野味献上来的时候，他们父子两个人当场都傻眼了，谁把你的祝福偷走了？圣经说爸爸以扫 trembled violently， 他全身发抖，哥哥以扫闻言放声痛哭，说求你也为我祝福，难道你没有留下可以给我祝的福吗？苦苦哀求他的父亲两次，求你给我祝福。弟兄姐妹，再笨再丑再坏的孩子，他才越需要你的祝福。阿们。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两个人都有，雅各多出来的就是什么？五谷和新酒。那是什么？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已。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地方，你看到了什么亮光了没有？这个故事给你什么样的功课？来自父亲的祝福是多么的重要。父母所说出来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不管你说出来的是祝福的话还是咒诅的话都一样，上帝的祝福是经由父亲的口而出的，有没有看到？我们父母所说出来的话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各位做父母的，千万千万，我以神的慈悲拜托你们。保罗他有那个资格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拜托你们，口下留情，不管这孩子再怎么样，说祝福的话。从今天这个故事，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是不是也犯了很多同样的错误？我们是不是已经在面对那些后果了？可是，在孩子身上所造成的伤害已经造成了。你怎么留下你的祝福给孩子？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但是爱要公平，爱要有智慧。什么是智慧？这个利百加没有智慧吗？ 他不是教出来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吗？雅各。但是没有依照上帝的心意，没有顺服上帝在家里面所设立的权柄，只是要依照自己的意识来做事情，就会出问题。好了，有人会说了，有人要 argue 了，大的服侍小的本来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殊途同归，利百加没做错什么。你们这样觉得？那我来回答各位，神的旨意不会要儿子去欺骗爸爸。阿门。以撒在给出祝福前说，你来亲我一下，之后就立刻给出了祝福，同时他们家的这个 curse 这个咒诅也开始了。听好了，在克西马尼园的那天晚上，门徒犹大也是亲了耶稣一下之后，耶稣立刻被抓走了。这一个 kiss 带来了灾害。所以爱与害 they go side by side，只有一线之隔，所以爱要有界限，爱要有方法。为什么爱要有界限？过与不及都不好，溺爱与严苛都不好。你溺爱一个孩子会害了这个孩子，你严苛的对待一个孩子也会害了他，你偏心害了两个孩子。有没有想过，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不好，是不是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他好，可是其实却伤害了他们？弟兄姐妹，咒诅是会传给子孙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遗传。我们的错误会祸及子孙的。记得一句话，不要为了赢得现在输了未来，不要为了一点点的私心赔上了全家的幸福。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我们都会犯错。当我们自己养孩子的时候，我们才明了，才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有一位姐妹，在她最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她的丈夫得了癌症末期，没有办法继续上班了。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写信，为了慎重，她写信回她自己的娘家，向她娘家的父母请求帮助。一个嫁出去的女儿，不到了最后关头，不会跟娘家开口的。可是他寻求家里的帮助，一直没有消息。先生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他打电话回去问他妹妹，妈妈收到信了没有，妹妹说收到了，可是就是一直没有回音。他盼了好久，最后放弃了，丈夫被主接走了，一个人的面对。多年后他度过了难关，孩子渐渐的长大了。 Guess what， 妈妈得了乳癌，需要开刀化疗。这姐妹放下工作请了假，就飞回去照顾妈妈。有一天一个机会，在病床旁边，她就问她妈妈，妈妈，当年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回音，哪怕是一个 no 也好。妈妈说，对不起女儿，很多事情我都做错了。一个受了伤的孩子为什么还会想要回去？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一个老美同事， 他跟我说他十八岁的时候就离家了，因为爸爸会家暴。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哎，这个周末他回洛杉矶去看他爸爸。那个时候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同事他已经将近六十岁，五十多岁六十岁的人了。当年夺门而出的，为什么现在还会回去，还会回家？因为那是他的家。姓王的最终还是姓王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原谅，但是我相信他放下了，事情过去了。有没有看到一个真理？父母所留下来的是伤害，可是孩子的 return 却是留下祝福。哈利路亚， amazing。 有人说，善弟兄，说错的话已经说出了，做错的事已经做出来了，怎么办？感谢主，弟兄姐妹，只要你知道做错了，那都有救， before it's too late。今天我要给你一把祝福的钥匙，你要不要去把那个祝福的门打开在你自己？在你还没有老眼昏花，在还没有得老年痴呆症之前，赶快的想清楚，你的每一个孩子他的人生所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知道，然后去给你的孩子一个最好的祝福。有些人可能听过我这个见证，十几年前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来自父亲的祝福对我的人生是多么的重要，我就定义要得着我父亲的祝福。可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传统的不会表达情感的中国爸爸，我的父亲他从来不会给孩子一个 hug， 从来不会给孩子一个举一个大拇指呢。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家来到美国十几年，快二十年了，我父亲已经八十出头了，他有一点老年痴呆了，我怎么办？我去请教一位老牧师，告诉他这个情形我该怎么办。这老牧师还是有智慧啊，他说，你爸神志还清楚吧，他还认得你吧？我说认得。他说好，你只要问他爸爸，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祝福，如果只要他点个头你就成了。好主意，就这么办。刚好那一年有机会我回台湾去，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的机会。有一天正好家里没有人，我爸很清楚地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我就过去单膝地跪在他的面前，跟他说，爸，我的人生需要你给我一个祝福，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祝福？没想到哈利路亚，我爸就点了一个头，感谢主。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父亲，也祝福他。从那天开始，我的人生得释放了，我得着我父亲给我的祝福了。我现在活着是带着我父亲的祝福在活着，这个世界已经在我后面了。我非常的清楚，我今天在走这一条路做这件事情都是带着我父亲的祝福在做的。你怎么留下祝福给你的孩子？我看见我们在座都是四十岁五十岁以上的人了，我们都要过去，我们的孩子正在走向他们人生的未来。听好了，如果过去这三十年四十年曾经你觉得你的人生是缺少祝福的，那你就知道今天你的孩子他多么需要你的祝福。 如果你觉得 你家有一个 generation curse， 有一个家里传下来的一个咒诅，那就让这个咒诅停在我们的身上，从你开始把祝福留给你的孩子。阿们。记得上帝的祝福是从父亲的口而出的，没有父亲的，父亲不在的，母亲就代表这个权柄，给你的每一个孩子一个你最真心的，他最需要的祝福。最后是给你的，如果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也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也从来没有给你过一个祝福祷告的，怎么办？半年前一位年轻的姊妹，两个月前一位70岁的弟兄，他们听到我说这个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来跟我分享，他们说他们很努力的去思想寻找他的父亲有留给他什么祝福没有。两个都跟我说他们找到了，一个是流着眼泪跟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带着微笑说的。我告诉你，从你父亲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带你去做过的事，他给你写过的字条里面去寻找他给你的祝福，从你记忆中他的声音、他的眼神、他的背影，还有他的字迹里面去寻找他给你的祝福，你一定找得到。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感恩能够听到这么多的真理，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不仅是从我们的上一代，更是从我们自己，能够从你的信息当中能够学会思想我们要留下什么样的祝福给我们的孩子。愿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让这雅各的故事，雅各离家又回家的故事，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也让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去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他最需要的祝福。感谢主，祝福你面前的儿女，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啊，我今天为你祝福。如果你的身体不好可以坐着，其他的人请大家我们起立来唱这首歌，请继续，好不好？这是我很多年前在广西的农村学会的一首歌，非常好听，请从头到尾弹一遍，让我们大家熟悉这个曲调。是小敏的一首歌，大家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应该会很熟悉小敏这个名字，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我们今天就用这首诗歌来祝福我们的孩子。第一节，我今天为你祝你。
耶和华的一路保护，你当主居同洁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天看顾，你家在外，你住你路，耶和华的一路保护，你当初去空去
事情继续，我们来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太少给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太少给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出去到这个世界上，在他们的人生的大海当中去奋斗，因为他们缺少了我们的祝福。我希望你借着这个机会，你在心里自己跟神求，让神呢打开你的心，让你看见你的孩子他需要什么样的祝福。在你缺少给他祝福的地方，在他人生最需要的最软弱的地方，给他一个祝福，在神的面前给他一个你这个做父亲做母亲最好的一个祝福。虽然孩子们不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这个祝福是传到天庭上去的，那个祝福会从天上下来的，临到他的。就像我很清楚，我知道我的祝福是从我在天上的父亲给我的。主，我们祈求你看顾我们的孩子，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求主你亲自的赐福他们，你照顾我的孩子，在他们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求主你陪伴他们，在他们虽然悖逆的时候，虽然他们远离的时候，虽然他们灵命低沉的时候，但是主你不离弃他们，在他们有一天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主你让他听见你的声音，你牵着他们的手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就像 上你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让我们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也给他们一个机会。保守我的孩子在外面，他们的学业、他们的交友、他们的一切都有你的平安和保守。我们不祈求他们要有多么风光、多么成功的人生，我们只祈求他们有一个蒙福的人生，他们是一个有你看顾的人生。所以我们求主，你赐福我们孩子他们的婚姻、他们未来的配偶，让他们有一个平安、幸福、健康的家庭，让他们也知道把他们的祝福带给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家人。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你的面前永远的持续的奔跑，他们有足够的这个样子的健康和能力，不仅服侍他的工作，也能够来服侍他的家庭，带领他的孩子。求主你有帮助我们的孩子，他们还在读书的、还在学校的，给他们足够的聪明智慧，让他们有一个平衡的发展，让他们在学业上没有很多的压力，没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困难。我们特别是把那些调皮的孩子交在我们主的手上，有多少人伤脑筋，我们的孩子我怎么办，是吧？我们把这一些在被世人的眼光 定位为很调皮的孩子、悖逆的孩子，主，我把它交给你，在你的时间到的时候，让他能够谦卑下来，回到你的面前来，能够成为一个被你所使用的人。主，求你赐给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健康，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来面对他们的人生。在你让他们学习他们人生错误的功课的时候，求主你怜悯，你手下留情。主，我们把我们做一个父母的心献上，感谢你，感恩你赐这个孩子给我，让我有这个 privilege 来养育这个孩子。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什么时候曾经伤害了他，在什么地方伤害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回去求得他们的原谅和饶恕。主，你更给我们这个勇气，我们不是今天在这里说说而已，我们回去真的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孩子独处，然后诚心的跟他道歉。说我们那些孩子已经长大，已经在远方的，已经离家的，没有消息的，求主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重新的跟他们接触，能够 reach out， 能够把我们的爱、把我们的祝福啊，也需要给他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为你祝福。这首歌成为我们给我们孩子的祝福。
耶和华必如保护，你当初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今天，我今天为。 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梦了大福，靠着耶稣，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梦了大福。
哈利路亚，大家请坐。
感谢上传道的信息。那么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希望借这个时间呢，来认识一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今天我们有一位朋友是文富佳女士，能不能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叫文富佳，今天是朋友刘宝华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看到那么多从国内的同胞，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认识那么多亲人在异国他乡。这是第一次来到温哥教会，我感受颇深。我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今天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有时也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说今天从这里我学到了很多，然后下次对我的孩子去给他做个嘱咐，我相信爱是可传递的，相信所有的家人亲人们都幸福平安永远健康快乐。
谢谢，谢谢，好，请坐。好，下面是感恩和代祷事项，说一下。执事会呢是在这个周五呢会开会，也求主呢赐圣灵。那么教会昨天的美国教会是美国教会的清洁日，我们教会呢有十位呢参与服事，也感谢他们的辛劳的摆上。那么我们教会呢最近是专门有一个会众意见调查表，那么呢请大家呢今天呢能够就是说如果还没有交的呢，请今天就是认真填写一下，然后呢就是说放到后面的那个纸箱里，以便执事会呢就整理讨论。今天崇拜后呢是诗班呢会继续练习，在诗班练习完以后呢教会的关怀组呢会在这个大堂开会，请大家请关怀组的留下来参加会议。教会呢会教会把在教育厅呢建了一个布告栏，所以呢就有什么教会的有些事项可以在上面发布，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另外呢就是教会的这个从三月份起的这个服事表呢，可能有的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拿到，那么在后面呢有请大家呢就说还没拿的呢请到后面去拿去。好，现在请大家起唱三一颂。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一路带领保守你，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牧者，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若离了耶和华，我们一切的祝福都会突然，唯有从神来的祝福是那永恒不改变，神也是信实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 点心在交易厅，欢迎每位都可以留下。